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小白，我们也可以称呼他的英文名字 Aaron。欢迎 Aaron。
Hello， 好久不见，大家好。
真的是好久不见，我们 Aaron 还是蛮忙的，但是他又非常想念我们的电台，想念我们的听众，然后所以还是抽空会想要跟大家交流一下。今天呢 Aaron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实践的部分。一开始呢 Aaron 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西西就想到了最近在五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出现的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州的法案呢，它要求在当地的所有公立小学和大学的教室内展示实践，但是这个做法呢，联邦认为它违反了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是建立宗教条款这个法案。建立宗教条款的法案就是明确限制政府不得有任何偏袒宗教的行为。那这个在公立小学或大学内放置实践的这个做法，很可能就是已经是偏袒基督教的一个宗教的行为了。所以呢认为他违反了那个第一宪法的法案，所以呢地级法院呢就已经现在严令禁止了。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法，因为在路易斯安那州发生这个事情之前，美国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像阿肯色州还有德克萨斯州，他们也是在今年的时候都多少遭到了这个同样的一个法案的限制，因为他们之前也是会强制要求在公立学校或政府机构的场所显眼的地方张贴实践。就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呢？Aaron 你有什么想法吗？对，你觉得是这个张贴实践的做法对我们基督教的教义或者说对大家的公共生活有益处多一点呢，还是弊处多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当信仰和法律碰撞的时候，就是这个张力还蛮大的，即使在美国这种比较自由主义的一个国家，你也刚提到很多摩擦的东西，对吧？我是觉得实践本身肯定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方式可能不是最好的，让所有人都能够去了解。因为我觉得实践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它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法律性质的东西张贴出来。对，它虽然是我们神对我们的诫命，但是我觉得需要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去用时间和精力去先理解它，了解它真正的背后的一些含义之后，然后再去说遵从或是推广这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一下就张贴到各种地方，然后大家看到，就是对于可能非基督徒来说，他可能觉得哦，就是字面含义的一些意思。但是作为基督徒的含义，他可能还有更多背后一些属灵方面的东西。
哦，那其实你觉得实践如果对于现代人来看的话，然后单单纯纯把这个诫命条文放出来的话，对于现代人的理解还是有一些的时代差异，就会觉得不合时宜吗？
我就想说，其实就是需要去了解每一个诫命背后神到底想要我们干什么，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第一个诫命他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是说不能拜偶像，第三是说不能妄称他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又是在讲安息日，对吧？
对，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哦，的确是哦，就是如果单单纯纯看这些条文的话，如果是不是基督徒的人看这些条文，真的是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哈， 然后比如说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的个人的理解啊，它这个经文背后追溯到创世纪里边，神创造天地里边，第六天造了人，第七天歇了所有的工，在这里安息了嘛，是不是从源头上讲就是这个，之后是我们就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的过程呢，其实也是让我们从另外的六天的疲劳中出来，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一天的时间，单单纯纯的跟神亲近，与神同在，有一个敬拜神、与神同在的这个时间在里边，而不是说安息日必须是哪一天。我是觉得他的意思不是说定好安息日是哪一天，大家必须遵守，而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时间，提醒众人需要有一个时间是需要跟神同在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对，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对，从创世到基督，就是神创造我们以来，就一直有这个诫命，就是让我们要守安息日。对，我就觉得这个安息日挺有趣的，因为它也会有很多张力。就比如说，我们会经常会问，那安息日，那有些工作，比如说医生，周日他也是要上班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这类情况呢？它不是和我们圣经教导的冲突了吗？对吧？周日如果说我的领导给我排了班，那我是否就一定要遵守？就说哦，我不去。那比如说你的经理告诉你，那你周日不来你就不要来了。就是我们怎么去处理这类的，就是和现实世界的一些张力的问题。
而且安息日的话，因为咱追溯到他当时的一个情境，是摩西那个出埃及记里首先提到的，后来又在生命记里面重申了这个世界这个过程。那他当时所对应的对象，那肯定是以色列民。但是以色列民按照犹太的传统，他们的安息日那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星期天。对于犹太的传统来说，他们的第七日是从星期五日落开始到星期六日落，这是他们的安息日。那咱要是非得卡那个时间，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首先，我们现在所有基督徒都没有遵照人家以前犹太传统中的安息日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他就必须有一个时间，但是不一定是必须是哪一天的时间。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一条诫命在前四条诫命里面中是很独一无二的。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一条积极的命令，它是呼召我们积极的为主分别出来的这一天。因为前几诫都是在讲你不要不要，然后突然他就在讲在这一天你就要或者是你应该安息，所以这个就是它独一无二的一个小的一个点。然后呢，我也觉得安息日它也有很多意义。对，第一就是提醒我们安息日源于创造，源于创世纪。那它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提醒我们的是，上帝是造物主嘛，而我们是他的受造物。所以，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供给和我们的意义，其实都依赖于上帝。对，所以在安息日休息，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我们的劳动在转的，不是围绕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所有在转，而是依靠上帝的维持力，就是依靠上帝的恩典和他的带领。然后第二，安息日其实也是源于救赎，因为他提醒我们，上帝是我们的解救者嘛。对，我们生活在这个罪的世界，就是每一周的这一次的对神的敬拜、对神的告白，都是救赎的恩典，而不是我们的努力，就是不是靠我们多么努力生活、工作而得到了所有的一切，而是在提醒我们，安息日就是需要相信上帝已经拯救了我，就是我们不再需要通过自己的重担或自己的成就来获得一些什么，而是单单依靠他的恩典。
而且这又让我想到了，就还是回溯到创世纪的神造人的那个时候，就是他虽然说是第七天，但是我们想一想，神造人是第几天？神造人是第六天，因为第六天是神创造的一个高峰日，他不仅造了人，并造了陆地上的所有的动物，就是那一天干了好多事儿。然后，但是我们人是第六天出现的，之后我们人出现的第二天，神就说歇了他自己手上的所有的工，然后一起休息了。所以，我们人被造出来之后， 马上做的事情不是干活，马上做的事情就是跟神一起安息，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所以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家会把星期天当成一周当中的第一天，然后还是觉得蛮新奇的，后来想想也觉得非常的合理，因为这就是符合神创造的一个初衷啊，我们第一天就是要休息的。
对，而且我听说很多年前加拿大周天的所有的便利店，不管大小，全是关闭的。到近代，可能大家就周天各个地方都开着的。
这就是新移民啊，或者其他宗教信仰的人都来了嘛，所以就是没有办法。
是是是，所以我就又提到了另外一个比较具体化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圣经中的休息或者是安息，它不仅仅是指我们身体上的不活动，它是一个就是属灵的一个现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在这一天，你应该是没有恐惧、没有焦虑，或者是努力去证明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有这么一个心态。第二，他就应该是在安息，在神面前而感到满足和平安。而且圣经里面也说了嘛，马太福音11章28节讲到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就是这句话看着其实挺平淡的一句话，但是如果你放在安息日的这个，每当你已经忙碌了1周6天，非常紧张的生活节奏之后，然后突然星期天的这一天，你就哇想来到主面前安息，静下来，它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去修复我们自己吧，灵命上的修复，然后去回顾这一周有哪些没有做得不顺心意的一些事情，或者说自己的罪性在哪个地方又暴露了，就是去这个时候就是去悔改，去反思，然后并且去相信福音带给你的恩典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说什么都不做。符神心意的做法的安息日是：第一是敬拜他，第二是积极的参加教会的生活，去在教会里面去爱弟兄姊妹。因为就是在十诫里面，前4诫其实都是围绕着在讲爱神这个主题的，然后后面几诫其实都是围绕着爱人，就是 I love neighbors 爱邻舍的这个宗旨。所以不是算是说哦，你真的是应该什么都不做，就是看你做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去爱神，还是为了爱你自己？你懂吗？就是我们人其实，在平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的爱自己，有多么的去寻求这个满足感，这个平时的快乐。比如说，我们要去满足自己的一些物质的欲望，但其实如果你在周天做这类事情，或者你的内心的原动机是出于这些方面的话，那这个不是神喜悦的。
这的确是一个提醒吧，安息日不是说停下来什么都不做，而是说我们这一天是专门单单拎出来是与神亲近的，而且是去敬拜神的，去思考就是神与我们的同在，或分别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去爱你周围的社区的邻舍的，还是一个蛮好的提醒。因为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深刻的经历到，就是1周7天连轴转的这种工作是怎样一个状态，人是不正常的。
对，它其实就不符合神创造我们的这个规律，就是和这个属性，所以那种长时间连续工作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灵多少都会受一些影响，我是觉得。
也是也要体恤吧，因为有些人他的工作性质，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他的选择，那就是这个工作的场所，他不得不做的一个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做的辛劳的一种工作。其实怎样都可以，即便每周连轴转7天，但是怎样都可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在休息的时间的过程中，我觉得睡觉前抽出1个小时的时间，跟神好好亲近一下，安息一下。比睡饱觉，我觉得还是会更好的，对于自己的身心灵的一个健康。
是，所以你讲的就是说，安息日不仅是在周天，其实在应该是在我们每日生活里面都应该，随时提醒我们的一个意义。我觉得这个点挺好的，就是每一天都应该有时间去安息，而不是只是周天，这一天去安息。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完美的情况是，真的是每一天都在神里面有平安和喜乐和满足，但是我们现实的生活 给我们一直在加一些压力，或者说一些说烦恼，对吧？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罪的世界，所以我们才应该更加的去随时提醒，每日提醒自己福音的真理。
对，其实我们现在工作的工种啊，或者说大家的工作做的一个分工啊，都是源于工业革命之后。经过工业革命之后，我们人的工作它是越来越被细分的，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工厂的一个螺丝，我们做的就是一个专注于某一份具体的或者说细碎的工作，把它一直重复下去的这种状态。怎么说呢？人越来越变得一个工具化的一个属性，就是我们反复不停的把自己当做工具使用的过程中，我觉得是需要有一天我们好好的去安静下来，把自己从工作中抽离出来，与神亲近的过程中，让自己再回归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一个状态。不然的话，就是总是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工具人，然后就是一个螺丝钉，就都忘记了人本身为人的一个价值属性了。
我又想到之前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教会讲的这个安息日比较好的一个点，第一是已经和尚未。什么叫已经呢？就是已经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进入上帝的安息了。就是每个主日，我们都会作为上帝的子民聚集在一起嘛，对吧？我们敬拜他，我们在他的恩典里中安息，并接受福音的更新。那上位是什么？就是你刚提到的，因为我们虽然在基督里获得了灵上的安息，但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苦难和劳苦的破碎的世界里。那么我们仍然渴望万物焕然一新的那一天，那这最后的完美安息，只能是将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达到。因为就是启示录也说，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哀伤、哭号、疼痛。所以，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充分享受永恒的安息、完美的喜乐、平安以及与神永远的交通。就是说，我也想要一直在主的安息里面活着，但是现实就是不可能，因为就是上位嘛。我刚就讲了这个点，就是因为那个永恒的安息和平安喜乐，只能是在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有。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个不平安和不喜乐的张力，其实时时刻刻都有的，所以才更加需要我们随时的提醒自己，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平安喜乐来自于哪里？不是来自于你得到的钱，也不是来自于每周工作，比如说90个小时得到的一些成就，而是这个安息应该是来自于神的，不是来自于这些东西的。
我想问，那个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是啥意思呀？是不能冒用耶和华神的名吗？
这个就更有趣了。就是为什么有趣呢？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我们经常会去思考的一个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第一，它教导我们就是如何应该正确的对待上帝的名字。因为在圣经中，上帝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标签，它不是一个 name。比如说像我叫 Aaron，它不是一个 name，它是他的一个自我的启示。这听着就是比较抽象，但是，它为什么是自我的启示呢？因为只有上帝才能为自己命名。然后他的名字与他在世界上展现的完美性是一致的，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经常叫我们的天父叫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是他的一个翻译过来的一个名字嘛。
上帝的名字，它最初渊源的是在那个出埃及记里边，然后当时神向摩西显现，你去见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摩西就问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那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神自己给自己命名的，对人类说他的名字的第一次，就是神对摩西说的，就是他自己的名字是 Ikrah，就是希伯来文 Ikrah。神肯定对摩西说的是希伯来文嘛，这是摩西的语言，那神是这样讲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没有？他就是上帝对摩西第一次启示这个名字，其实他并不是给所有人的，他是上帝只给那些与他有特殊盟约关系的人的。 就他的子民或者是赐予他的名字。所以说为什么我刚提到他这个地方这个名字本身是一个自我启示呢？就比如说是我和你，我俩第一次见面，你说 Hi Aaron, my name is 西西，那从此刻开始我俩就有关系了。对，它是指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名字本身其实不是一个标签，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称号，它其实指的是我们开始与上帝有建立关系的这个时刻了。
那这就让我想到了现在的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神的名字是极其极其慎重且重要，去对他们来说极其极其需要尊荣的。所以，对于以色列人到现在为止，他们都不会直呼神的名字，就是 Yehovah 这个名字，他们都觉得是对神的一个亵渎。当他们的读圣经的时候，遇见这个词，因为的确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但是当他们朗读圣经的时候，碰到了这个词，他们就会用另外一个词代替。就是 Adonai，对，就是现在英文所说的 Lord，然后他们不会想要去直呼其名，因为就像我们对长辈啊，或我们极其尊重的人来说的话。
就是你想象一下，你爸爸的全名，不会直呼你爸爸的名字说"嘿"，就是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就是你会觉得你可能有一点不太尊重，所以我们不应该亵渎上帝的名字。
但是另外就是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时尚品牌，我只能说主内的时尚品牌哦，他们会设计很多的，就是包啊，或者说手链啊之类的，他们就会把就是 Jesus，然后还有那个，然后就是把它放成很大的一个名字，就跟那个海报一样贴的，就是弄得很 fashion，然后很 fancy，就是随便你出门买菜用的包，你都能看见神的名字，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的妥当吧，因为在这一届里面，上帝明确要求我们要怀着敬畏他的心去使用这个名字，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 label 标签，所以我们应该怀着敬畏，就是崇敬和敬畏的心来看待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耶和华圣父、上帝、圣子和耶稣基督的圣灵，就是不能够在言谈举止中也滥用它。就讲到这个言谈举止，你就会突然联想到西方文化，在电影里面，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都会，包括我自己也会用，Oh my blah，或者是 G，来表达我们自己人类的情感或一种发泄，就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是不够尊重。敬畏上帝的言语的。
这不但不会让人觉得你很属灵，就是反倒会觉得是有点亵渎。你把神的名字这么轻而易举的去说出口，或者说把他的名字，
就相当于是你随时把你爸爸的名字拿来发泄你的情绪，所以上次也提醒到我们应该怎么去，其实应该怎么正确的去面对我们周围朋友，如果有这类在我们面前有这类亵渎神名字的时刻，之前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说嘛，因为就很难，因为文化下面大家都已经接受了，然后你去说会觉得你是比较奇怪，但其实不是奇怪，就是应该是这么做。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的话，那这个情况会反转。就比如说，弟兄姐妹会明确的用，智慧和爱的方式来提醒我说："哎，你能不能够不要这样子使用我天父爸爸的名字？"因为我会觉得我被冒犯了。以这种方式去劝导周围的朋友或弟兄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方式。对对对，然后他可能会问你啊，为什么呢？就大家都在用，我为什么不能用？然后你再去给他解释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关于不能亵渎耶稣基督的名的这个含义给他听，他就会理解。如果是正常人，那当然也会有很多不接受的。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本身来说，我们应该在当下的那个时刻有这个意识。但现在我们其实没有，因为我们就普遍普世的接受了它，就我们没有这个下意识的反应去说，哦，你在亵渎我父亲的名字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提醒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哎，这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哦，我们之前从来都没有想过，今天讨论的过程中，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以前就觉得有一个这个神的这个标识的东西，还是感觉哎呀自己很虔诚啊，很敬虔，而且又很时尚。但是的确细想细究来说的话，真是不好啊！你都可以用经文都行，但是如果是出现了神的名字在上边，然后作为一个时尚的品牌，或者说随随便便就说出口。
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它其实很严重，就是在上帝的眼里，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都犯十戒了，你想想这多严重的事儿啊！
出埃及记也提醒了我们，就凡妄称上帝之名的耶和华必追究他的罪嘛，就是这个就说明没有什么罪比亵渎上帝的名更大了，也没有什么罪比亵渎上帝的名更能激起上帝的愤怒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命令将其处以死刑，就是关于亵渎他这一方面。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其实我不敢说所有，就是绝大部分的现在的基督徒多少都犯过这个罪了，包括我自己，就是已经说过无数次。
能不能是不知者无罪啊？就我们不清楚这个情况，给自己找点借口。
人是很容易为自己找借口。现在知道了，那我们其实第一是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罪，然后并且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做。但是也应该提醒大家，就是说不要靠自己的所谓的人的毅力和决心去来做这些事情，其实应该是靠圣灵带领你自然而然的行出爱上帝的这个做法。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虽然都犯了这个罪，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另一方面还是应该生出一个感恩，感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又回到了福音本身。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啊，我的神真的太好了，我这么的不配，我这么亵渎你的名，你又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的罪而洗净，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内心会觉得啊，就是感觉你这么爱我，我真的是太不配了。我就觉得对，所以其实。就想提醒大家的是，第一是意识到这个罪，悔改，但是也没，就是没有必要陷入有 guilty 的这个循环里面，而是应该马上回到福音本身上去思考耶稣基督的好，去思考我们的天父是如何的爱我，以感恩的心作为你的原始动力去爱神，而不是以自己人类作为他是一个律法去遵守它，这个两个概念是非常不同的。
然后我们之后说神的话，别直呼其名嘛。然后说我主啊，我现在就是会这样子，就很少，连神我都会很刻意、会很小心的、很慎重的去讲。有时候就会用我主来代替。
对，因为我一般祷告的时候，其实我用的最多的是天父嘛，爸爸，like Heavenly Father，亲爱的天父爸爸，我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就当一个儿子与父亲的关系的这种称呼去称呼他。当然，就是这一条诫命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使用这个名字，可以使用，但是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就像现在我们这么随意。然后第二是你要怀着敬畏的心。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看来这个十诫真的是要好好的细细研究啊，就每一条都得好好研究一下。
所以又回到我们刚刚开头嘛，所以我为什么说，如果你只是把它贴出来，放在一个所有的地方，那如果人都不了解这些背后的一些意义，那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律法。而且人会觉得哦，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遵守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呢，现实是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是罪人，你的罪性没有办法让你作为人本身去战胜你的这个罪，而是你只能通过回到福音本身，感恩之后祷告，让圣灵带领你去自然而然的去爱上帝。
就回到我们之前的问题，我自己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自己的第一反应，其实我每个人理念是不一样嘛。对我来说，我就是抱着一个最大化、最大化的一个宣传福音的一个态度，就是他起码都是在称耶和华名的，他都是在有这个神的意识在里边的，就是他们认识神，知道有这个神存在，我都觉得会比不知道的好，就是就像我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一样，这个世界它不是灰色地带，它就是要不就是属神的，就是要不就是真理，要不就是非真理，就是它没有中间地带。你要不认识真理，要不就是不认识真理。然后你认识世界总比不认识世界好，你宣传它总比不宣传它好。你的大脑要不是储存 神的知识，要不就储存一些没用的知识。那我宁愿你储存神的知识，即便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但是你先进去了，这是我的概念。但是对于 Aaron 来讲的话，他是觉得会慎重一点，因为这毕竟是从神口中说的诫命，然后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不能像张贴海报一样随随便便弄得到处都是，变相的也是可能对神的一种不尊重吧，对神的诫命的不尊重。
那真正看了这些海报的人，他只是起到了一个可能让非基督徒知道这个信息本身的，但这个信息本身其实不是，我觉得作为非基督徒来说，它不是第一个他们需要知道的信息，他们第一个需要知道的应该是福音本身和什么是福音这个东西。
哦，有道理，有道理。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嘛，一个核心。他如果连那个不知道，他就直接来十诫，doesn't make sense to me. I mean, yeah. 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媒介，这个我是认同。只是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不是那么的妥当。
就可能效果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
对，应该去，我觉得去思考可能一个更智慧的一个做法吧。我们刚刚其实讲了两个诫嘛，对吧？讲了第三、第四，对。
第二戒，然后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他讲的是 image，对吧？就是在英文圣经语言中是一，就是图像。在我现在去的这个教会，他们教会里面没有所有的一些图画，他们连十字架都是很谨慎的在用。他不是说不行，就是他会谨慎的去使用这个东西。反正当时学这一届的时候也是大开我的眼界，我就觉得之前我自己以为的可以的东西，也其实在神眼里也不算堪为是喜悦的事情。就像其实现在很多影像里面有很多 Jesus 的一些形象，对吧？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容易就去联想那个形象在脑袋里面，但它其实不能够代表神的。你在那个当下，你是在拜偶像的，因为神是灵嘛。上帝是灵，他不能够被一个具体化的一个形象所代替，所以这个是他提醒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在当我们去观看这些基督影像的时候，我们应该怀着怎样的心去看待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不自觉的就会陷入哦，那个就是 Jesus，对吧？就会觉得他就是 Jesus，但他其实他不能够代表我们的上帝。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这些图像？但是他同时也提到，就是如果作为圣经故事去阐释、去解释是 OK 的，但是就唯独提到上帝的这个本身的话，就是我们需要谨慎。而且这个其实也不只是这个 image 的问题，他就是也是提醒我们，我们的偶像不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名利、钱财和你的成就，对，这些都是暂时的，你永远带不进天国的一些东西。就是你听起来会觉得是严格的要求，但是你了解了背后本身和神真正想要我们做的事情之后，你会觉得它是一条真理的路，就是它不是约束你的一个东西。就是当你真正自然而然的行了之后，其实它带给你的真正的 peace 远比你觉得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种方式会好很多。
而且是通过这些外在的这些行为啊、表现啊，其实它是会慢慢的形塑我们自己的一个观念和意识。我们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神，就是他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敬畏之心在的，不是我们能够随随便便拿出来讲的。然后这个其实从外到内的，其实是对一个人的一个态度，对于信仰的一个态度的一个形塑的。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对神太缺少敬畏之心了。那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开头提到的这个新闻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呢？或者对于我们教堂的一些关于神的这些标识有什么想法呢？欢迎来信或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谢谢小白，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谢谢。
I took the supermarket flowers from the windowsill. I threw the day old tea from the cup. Packed up the photo album Matthew had made. Memories of a life that's been loved. Took the Garrett Wilson cars and stuffed animals. Poured the old ginger beer down the sink.
Dad always told me, don't you cry when you're down. But mom, there's a tear every time that I blink. Oh, I'm in pieces, it's tearing me up. But I know a heart that's broke is a heart that's been loved. So I'll sing hallelujah. You are an angel in the shape of my mom. When I fell down, you'd be there holding me up. Spread your wings as you go. When God takes you back, he'll say, hallelujah, you're home.